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会有个 timer 哈，确定我不会超出时间。 OK， 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我们要一起来看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到四章十一节，是有关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从这段经文呢，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一起认识什么叫进入神应许的安息，如何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读神的话语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是啊，感谢你，刚才借着你对你的诗歌、对你的敬拜和赞美提醒我们，主啊，我们当定睛仰望你，让我们此时此刻，不管我们带着是什么样的劳苦愁烦和重担，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光照我们，你爱我们，此时此刻主啊，你要对我们说话，愿你愿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让我们在你面前是赤裸敞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这个月是我们教会设下的安息月，今天是这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让我们今日把握机会再来思考安息对神儿女的意义。在我们的安息月，原本就是意思就是要放下我们立场的服饰，使我们可以趁机呢好好休息充电，不是什么事都不做，完全放空，反而是利用空档呢来去干其他的事，好达到休息充电的目的。比如呢，我的家人呢就借此机会就回台湾，去和那里的家人相处，剩下我一个人留守在家。这下子呢，我的空档真的变得很多了，感谢主啊。借此机会我就去找一些弟兄出来见面聊聊天，我也趁机把握和教会的核心同工以及一些小组的同工们的相处机会，一起祷告交流。我也趁机呢去稍微整理过去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里有忽略的地方，结果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的空档很快也就没有剩很多了。就在这个时期呢，房子里其中一间卧房的天花板竟然漏水了，搞得我的安息月都不怎么安息了。现在回头看过去一个月所发生的事，虽然事情还是很多哈，可是我和我的家人还是很感恩。我们不但能够和家人以及一些弟兄姐妹有更深入的交流，我们同时也见证到弟兄姐妹属灵的成长，你们爱心的帮助以及给我们在短宣上的支持，让我们经历了一个蛮有意义蛮有意思的安息月。我们一起站起来好不好，念希伯来书三章十，我们一起来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以下的经文。来，一起，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的信，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听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因为不信，我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带疲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好，请坐。安息这个词呢，原来出自创世纪哈，第二章 Shabbat 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了，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安息是停下休息的意思， to stop, to rest。 安息也有 to keep, maintain 的意义，为了维持保存。上帝需要休息吗？上帝当然不需要。那为什么神特别把第七日分别出来定为圣日，所谓的安息日呢？为了人，为了我们，我们需要休息。上帝卸下的只是创世的工作，不代表他累了，他需要休息。所以当犹太人逼迫耶稣指控他在安息日做了医治的事的时候，耶稣就说了这句话，在约翰福音五章十六十七节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一直在做事。他从来没有停止工作，持续的照管看管这个宇宙万物。然后顺便说一下题外话哈，犹太教徒呢和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就是我们所谓的 Seventh Day Adventist 的信徒，他们严格的遵守第七日守为安息日，他们有圣经的依据。可是我们大多数基督徒是以第一日作为安息敬拜的日子，那我们不把它称为安息日，我们直接称作主日。The Lord's Day 是根据新约和使徒行传里的某些记载，第七日与创世大功的完成有关，第一日却是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的升天，并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有关，都在第一日。因此对我们来说，第一日作为我们的安息敬拜的日子最为贴切。所以弟兄姐妹，一个礼拜当中分别出来一天，分别出来一天，特别一同和弟兄姐妹到教会去敬拜神是必须的，因为这是主的吩咐，也是对我们有好处的。但这不是今天经文的重点哈。上帝在这里反而从守安息的另一个角度给了我们一个，先给我们一个严厉的警告，就是你即使今天来到教会做礼拜，好像在守安息，其实你并不一定在安息里，你甚至可能不在安息的生命里，也就是说你其实以安息的主没分，所以你也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回到今天的经文第三章的后半段，这里让我们认识到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就是人之所以不能进入安息，乃是因为不信。这一颗不信的心，圣经还形容是恶的，是刚硬的，是惹他发怒的，使上帝厌烦的一颗心。圣经描述这些不得进入安息的人，他们一颗心不但是不信，还在这个心态上加了邪恶的形容词。我们来看一下原文的话，这是一颗邪恶的、坚持、刚硬、不信的心态。 ESV 或 NASB 的英文版本呢，就这么说， An evil unbelieving heart， 换句话说，坚持不信的心和邪恶的心等同符号。那这样的心到底是一颗多么邪恶的心呢？因为我们总是不会把不信跟邪恶好像同等放在一起哈。邪恶的程度其实不是和一个人的表面你的行为成正比，也不是和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他本身如何不纯啊、怎样不善啊、甚至多败坏有直接的关系。圣经给我们的启示是，一个人的邪恶程度是以个人的心他如何刚硬、坚持、抗拒，以抗拒上帝和他的恩典有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定义一个人的属灵的生命。 是我们和神之间的互动决定了我们是否进入安息。圣经让我们认识到只有这一位上帝是绝对的良善。还记得耶稣和一位富有的官之间的对话吗？他主动来找耶稣。像我们当中许多的资深慕道友，甚至很谦恭的跪在耶稣面前，诚恳的想从这位良善的老师面前寻求永生，想要得到一种永恒的满足。因为他心里清楚知道，虽然他有宗教的虔诚，他仍然感到空虚，他还不断的寻求，他的心灵还没有得到安息。耶稣借此提醒他，只有神才是绝对的良善，你称呼我是良善的，难道你是在承认我就是那位神吗？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真的相信我是神，跟从我，你还缺少一件，你的生命真正缺少的是神自己，来跟从我吧。要是今日主耶稣当下也在问你同一个问题哦，跟从我意味着卸下你生命里认为你最重要的事物，你愿意吗？这位主就是那良善的，你愿意跟从他吗？他心里柔和谦卑，你愿意吗？他如果现在看着你，他也在真的在看着你，爱你，向你呼唤，你愿意吗？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不愿意。有多少人说过只要主耶稣亲自来到我面前我马上相信接受？不见得。这个人他竟然不愿意在主耶稣面前亲自听了主耶稣的呼唤，听了之后走了，而且是忧忧愁愁的走了。他的反应正常吗？很正常啊。在我们当中有几个人会听到主的呼召以后马上就回应跟主说，我愿意放下一切跟随你的，有吗？有的话你可以举个手。好，听了之后忧愁其实没有什么不好不正常的，代表你的心对主有还有一些反应，你不是刚硬的，但你不需要走开，你不需要逃避，像这个富人的官一样，他走开了。你的忧愁主知道的，留下来请他来帮助你，不要忘记主爱你。你愿意和这位绝对的良善的上帝产生关系，意思就是去信靠他，你的生命可以从此不再一样，不可能保留一颗那邪恶的坚持不信的心。反过来说，当你不愿意去接受上帝的恩典，你要坚持自己的意思去活的时候，你是直接的在抗拒这位良善的上帝。当你在抗拒他绝对的良善的时候，你已经显出你绝对的邪恶。这位富有的官年少有为，面对主的呼召，他却选择了离开，把永生神离弃了。他离去的每一个脚步，代表他的心越走不但是越远，越走越刚硬。这一位绝对良善的上帝，他所赐予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美好，以致我们对他的回应只要有一丝的麻木或埋怨都显得极其亏欠，更何况是对上帝持续的抗拒和不信，不是显得更加邪恶吗？所以这里圣经用以色列人作为一个例子，说到这群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40年之久天天领受上帝的恩典，早晨有玛拿可以吃，傍晚有鹌鹑肉可以享受，天天 buffet， 白天有云柱看守，晚上呢有火柱保守，在旷野40年之久引导他们，让他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鞋子的脚上的鞋没有穿坏。这是圣经亲自的记载，不是在这里我在这里夸张。在旷野40年之久，他们不但不感恩，反而天天惹上帝发怒，犯罪，最后死在旷野，不得进入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安息和应许之地。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根据圣经的意思呢， 他们从埃及出来一开始，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相信上帝，从来没有真正相信上帝他们会带领他们进入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没有在上帝的应许里有份。啊，相比之下，我们可能不觉得自己的心是那么的刚硬和邪恶，真的吗？我们先来问自己几个问题。啊，你有觉得自己现在活在神所赐的这种安息的生命里吗？你觉得有安息吗？如果你觉得没有，为什么？圣经说的很直截了当，因为你不信，所以不能进入安息。因为你不信从，结局可能就会和这群以色列人一样，不得好死。啊，我们听到不得好死都会觉得很不好听。什么叫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哦，不是死无葬身之地，不是什么五雷轰顶还是尸骨无存。真正的不得好死呢，是带着绝望而死，没有永恒的盼望。对基督徒来说，不管我们是怎么死，死亡只是代表与这个败坏的世界说真正的拜拜，啊，与基督同在。所以基督徒去世呢，我们常常会说这个人怎样，安息主怀，这是好的无比。所以保罗殉道之前写过，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这是基督徒的死亡观。即使有些死亡的过程可能还是会很痛苦，心里却是充满着在基督里永恒的盼望。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愿意接受上帝的话，他的应许，你仍然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价值观去过你想要的生活，你怎么可能进入安息呢？因为回归基督才是安息。你可能做过决志的祷告，甚至还受洗，口里承认，本身心里你是怎么信的，是不是真的相信，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你自己多多少少也应该知道。接下来这段经文呢，就给了大家一个很清楚的警告，你们要谨慎，当你情愿回到属世中的时候，像这群以色列人一样念念不忘埃及的好处，被罪迷惑，啊，像煮青蛙这样子，慢慢的你的心里就刚硬了，成天在想的就是如何毕业啊，如何找工作，成天在想的盘算的就是每一个 offer 所带来的不同的 benefits 啊，在每一个 offer 里面的这种升迁的可能性。单身的就念念不忘他未来的伴侣在哪里，结婚了的也不见得会好好享受安息在上帝所赐予的两性关系里，天天你吵我闹。工作不稳定呢，所以不要有小孩，终于稳定下来咯，才发现很难生小孩，就开始想尽办法花钱去搞一个出来。有了孩子，孩子还不到一岁，我们又开始盘算哪一个学区比较好，搬过去了，因为发现一个更好的 offer 又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得到升迁需要更多的投入，就更加没时间去照顾自己孩子属灵上的需要，而别谈什么服侍了。孩子 长大了，被常春藤名校录取了，回来跟你说，爸，那个耶稣我不信了，以后请你别啰嗦我去教会。离开起初的爱心所带来的生命的结果，不是一天一夜的事。在你终于意识到你生命属灵的生命枯萎的时候，你其实早已离弃了这位永生神。你心里可能会想说，哈，再给我一些时间嘛，再给我一些自己的空间，这些事情满足了以后呢，我会再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等到我这段时间结束，我再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这群以色列人难道不会也做类似的想法吗？结果他们我行我素四十年之久，终于上帝说，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多么的可惜，多么的痛心。 Enough is enough。 好，我们常常在英文里面有听到这样的表达，为什么要存着不幸的恶心呢？把永生神离弃呢？四十在圣经里面代表完全的意思，四十年之久代表上帝已经给了他们完全的机会，他们最后还是硬着心不信从，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句话主要还是警告在我们当中以为自己得救，天天躺在恩典的温床上，有玛拿鹌鹑云柱和火柱，像这群以色列人一样，以为自己出了埃及地事情就圆满结束。你的人生可以有几个40年，最多2个。你以为神应该给你多少次的机会才算是完全？不要把生命一直放在旷野这个世界上兜留，一直想要从这世界不断的抓，不断的抓，以为可以自己抓得住什么，结果生命一直不得安息。但是弟兄姐妹，我相信那在你们身上动了这善功的，他必成全这善功。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爱心坚持到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相信大多数我们都在基督里有份，我们也能够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将起初确实的爱信心坚持到底。这个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信从他的儿女身上显得极其伟大。从你第一天口里承认，心里真的相信，这个恩典就会保送你一生的过程，让你可以坚持到底，进入永生，进入安息。相反呢，在不信从的人身上，就是不在基督里有份的人，同样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也会凸显你这等人的心是如何的刚硬，何等的邪恶。同样的恩典也会保证这等人断不可进入安息。弟兄姐妹，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换句话说，我们若是在基督里有份，我们就必会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什么是坚持到底的信心？坚持到底的信心不一定是指一种很坚定的感觉啊，也好像我好像是一种我的自信心很强大。要是指坚定的感觉的话，那也是因为神的话语借着圣灵所带来的平安和喜乐。坚持到底的信心也不一定是指一种你有很坚强的那种超人的意志力。我们如果真的在主里面坚持下去，那是因着基督的爱不断的在激励推动我们之下才有的结果。那所以什么是坚持到底的信心呢？坚持到底的回到福音，坚持到底的抓住恩典，认定耶稣基督。首先坚持到底回到福音，福音当初吸引我们听到主耶稣的 offer， 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因为这句话，因为十字架的福音，所以我们决志信他了。回到福音，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凡就是指所有的人，所有来到主耶稣这里来的人，不需要什么条件、身份和背景，都可以到主耶稣面前来。凡也是指无论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或面临什么样的重担，你都可以到主耶稣这里来。这就是福音。这个福音不是你第一天做决志的时候才对你有用，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天天彰显在相信他的人身上，在今日仍然要彰显在你的身上。弟兄姐妹，坚持到底的回到福音，坚持到底的回到福音。哪怕你像大卫，到今天你仍在最终打滚，可能现在情欲的捆绑里，但是你现在愿意回到十字架跟神深深的悔改认罪，坚持回到福音。哪怕你像彼得，不但血气方刚意气用事，还多次不认主，你向这个世界低头了，你向这个世界妥协了，但你今日坚持抓住十字架的恩典。你要相信主不但要赦免你，而且他要用你，他要用你这一生剩下的每一个日子。哪怕你像路德一样失去了你至亲的家人或孩子，在病痛中 可能会夭折。哪怕你可能你的孩子 你一直担你作为父母担心你的孩子会得到某种让他你觉得会 让他缠他一生的疾病，但你坚持认定耶稣，跟随耶稣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哪怕你像亚伯拉罕一样离乡背井，你对你自己的前途毫无把握，你甚至连三个月后的房租你都不确定能不能够缴得出来，但你坚持为主豁出去，像亚伯拉罕一样为主豁出去，因为主自己已经为你豁出了自己的生命，付上各个他，这些都是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的范例。这些例子没有一个显示他们有超强的感觉或意志力，他们只不过是就是一直不断的回到神，坚持抓住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其实也不必担心我们是否有这种能力，在未来的日子你说我今天能够坚持到底，我不知道我明天下礼拜会怎样。上帝从来没有要我们去担保这个坚持是能够一直在未来中做一个保证，因为这个坚持其实也不是我们一种自己的能力所能够做出来的，这个坚持是圣灵的保守之下我们才能够一直持有的回应。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你就当相信上帝会亲自保证他的应许会持续到未来。上帝并没有要我们做个人的担保去给他承诺说上帝我一定能，我们能坚持到未来，他知道我们做不到。然而上帝仍旧期待在我们每一个的今日都对他全力以赴。所以这里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你们今日听他的话不可硬着心。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怎样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上帝要我们学习进入安息是每一天在今日要把握学习的功课，而且只能在今日才学到该学的功课。可能每一天上帝要我们经历的不一样，所以 不同的功课。趁着还有今日彼此相劝，圣经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提醒我们要把握时机，因为这世代邪恶，要把握时机，机会就在当下，就在今日。你有把握今日的机会，在神面前正式的好好的面对过去你不想面对的罪吗？今日是悔改的日子，没有悔改你怎么进入安息？你有把握今日的机会去听上帝的话吗？不再硬着心去顺服他的旨意吗？没有顺服你怎么进入安息？你有把握今日的机会彼此相劝吗？这里的相劝包括鼓励、劝告甚至告诫的意思，所以相劝这个词里面的性质很广，有带着软性的，然后也有需要说硬话的时候。教会的生活其中一个特色就是弟兄姐妹之间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是天天彼此相劝。什么时候我们的交流只停留在你好我好的阶层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很难进入一个生命生成的安息。听说有人状态不好，你有把握今日去关心对方吗？有人陷入情绪的低潮，你有去陪对方一起祷告吗？还是该说的你不说，不该说的你偏偏说，还妄称主的名，说了一篇道理。我们这种关系如何进入关系 进入安息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趁着还有今日的时候，让我们彼此相劝，安息的生命就在我们当中活起来。安息不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但是即使外面充满着风暴，在这个教会的生命体里面我们有安息。当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时，我们的谨慎 把握主当下的机会，抓住上帝的恩典，借着祷告、读经、门训彼此相劝，这不但会预防我们自己的心刚硬，我们也会因为彼此的相劝，或许能够帮助到在我们周围所谓比较软弱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的心不再刚硬。让我们过去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的，今日就在今日可以迎头赶上进入安息。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上帝既然留下让我们进入他安息的应许，我们还怕什么？那到底要怕什么？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应该怕。但是圣经上也常常跟我们说，爱里没有惧怕。上次圣经也常常鼓励他的他的子民说不要惧怕，但这里又说叫我们惧怕。我们过去在其他的场合有谈到，该惧怕的该惧怕，不该惧怕的就不要惧怕。这里上帝很确定的告诉我们应当惧怕。那怕什么呢？是怕上帝离弃我们吗？不是的。我们纵然失信，神是信实的。刚才说了，只有我们会离弃上帝。是怕上帝的应许落空吗？也不是。上帝是信实的，这群以色列人他最后不得进入安息，不是因为上帝的应许落空了，是他们本身从来就没有去相信接受上帝的应许啊！要是我是神，我就说你不要拉倒，这个应许就留给了这群以色列人的下一代。那到底是怕什么呢？怕上帝吗？是的，他应该怕上帝。畏惧上帝是应该的，因为他是可畏的、圣洁的。如果你不怕上帝，你不觉得他，你不觉得你对他有任何一丝的畏惧，恐怕你对上帝的信和认识有问题。这是圣经这一处的作者要警告我们的地方。当惧怕你不知不觉被罪迷惑，以为上帝只有爱没有公义，当惧怕你的心刚硬起来不愿意悔改，当惧怕你的心变得麻木消灭圣灵的感动，当惧怕你对基督的十字架再也无动于衷，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你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你们无异，因为你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是我们当畏惧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安息是个恩典，是上帝乐意赐给我们的，也通过主耶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只等着我们用信心竭力进入安息。这个安息是要我们用心去回应的，是要我们努力把握今日的机会去享受的。主耶稣曾经做出这样的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福音。得安息的应许是为所有的人预备，可是选上的人少。真的相信这个应许的，愿意背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的人不多。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相信他真的是良善的，他的旨意也是良善的。所以你如果愿意让他的旨意行在你的生命中，你要相信他的良善会行在你的旨意中。相信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很常只看重这段话的前半部，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忽略了后半部，就是他要我们当负他的轭，学他的样式来过这世界的生活。你不可能什么都不背，你不可能什么都不背负的，因为你只要活着，生活的重担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临到你身上。但是你可以相信主耶稣能帮助你卸下你原来的重担，以他的轭来代替， 相信他，因为他心里柔和谦卑，他真的爱你，这样你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回归福音，抓住恩典，坚持到底，这是主的恩典，也是会常常帮助我们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安息的主，你是安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帮助我们定睛仰望你。什么时候我们定睛于你，我们就在安息中；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目光离开了你，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在汪洋中沉入水底。主啊，帮助我们定睛于你，帮助我们抓住你在十字架上已经给我们的恩典。主啊，你的应许从来不落空。主啊，你必保守我们，保守我们到底。求你帮助我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姐妹，主啊，若是他现在此时此刻觉得自己非常的累，压力非常的大，他甚至觉得你不爱他了，主啊，让他知道，主啊，你永远爱我们，你只是要我们回头，让我们不要忧忧愁愁的离开了，让我们即使忧忧愁愁，我们把我们的忧愁带到你面前来说，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哦，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当中正在生病的弟兄姐妹。主啊，世上的病痛不管怎么样都会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坚持到底。主啊，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真正的安息其实也还没临到，就是当我们死后完全与主相会的时候，这才是真正的安息。所以在这世上劳苦重担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只要学习如何来到你面前，然后即使有这痛苦的过程，但我们还是能够经历到你给我们的安息。主啊，也帮助我们当中，主啊，其实他们很想信又或者不确定怎么信的这些慕道朋友，主啊，让他们知道他们只要愿意敞开他们的心，你必赐给他们安息。主啊，让我们今天所有弟兄姐妹凡有耳的都应当听，让我们都能够来到你面前领受这上好的福分，也去天天经历这上好的福分。谢谢主给我们这过去一个月的时间，使我们可以在这安息月能够好好的更多的思考安息对我们的意义。愿主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愿你的安息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